在高僧传，你看在这个无灯会里面，这个甚至于禅定宝训里面都能看到。而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没有这样一个殊胜的道场。这个道场将来什么不难，只要大家发心，大家发愿，有几个人发心发愿了，就能够感动诸佛菩萨护法龙天，道场呢就可以平地又泯除了，就能够出现。那么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是佛法衰到这个程度，佛菩萨为什么不实现这个道场？佛菩萨很想实现，没有人发愿，没有人去修行呢，那么这个道场送来有用？没有。果然有十个人二十个人发愿，道场就能开启，不再多，有十个二十个，这个道场就能开启。大家要真肯发心这样做的话，确确实实道场真不行。所以修行呢，一定要明白了义的教法，要懂得究竟的教理，不二法，依据这个来修，真的非常之快。禅，那个上上禅是用的这个办法。如果我们拿这个办法来修净土，得的利益更为殊胜，其速度更快。禅门里面要想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我们目前这个程度，就是由很殊胜的这个道场登上缘，也要二三十年。这个确确实实，没有二三十年不行。十年性有根，再十年根才有力，再十年才能够进入净化，才能够真正在四律理上啊，能够融成佛二。正得化身般若解脱，都能够现前。要拿这个方法来在净土上用功，给诸位说法，三十年呢就可以成，三年就成就。为什么净土会这么快呢？给诸位说，净土叫二力法门，禅是完全靠自己力量，老师都帮不上忙，老师只能够是指引你、诱导你，指你路，路是要自己走。净土法门功夫一得力啊，三宝的力量加持了，阿弥陀佛的威力加持了，观音师之诸上善人的力量都能够加持，这叫二力法门。真正在这种情形之下，三年你要是通达不二法门，以四力不二做基础的话，你这个念佛叫理念，三年得一心是得的理一心不乱，得理一心不乱，前面也曾经注意说，给禅宗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等的地位。他们要用三十年的功夫，我们这三年就办。希望大家能发道心，发真正的道心。求佛菩萨、求护法龙天的感应大教， 那么这一段就是说明四理不二的道理，设了一个云会，设了一个性空。我们刚才拿这个水里面月亮做比喻，从这个比喻上很容易理解，云会不能说无，性空不能说有，非有非无啊。小注里面说哈，云会之有啊，正当是有，唯其假众云而为体，故一有而是非。性空之无者，正当是无，唯其因妄情而言无，故虽无而实不无。所以底下真实者何者？会即性空，故言非有；空即云会呀，故曰非无。那么这是解释是，当其会时，就是因缘聚会时，而其心本空，故言非有，当体皆空。这个道理不要再多说了，细细想想能够明了。方其空时能随云而有，故曰非无。那么这是这个说法呢，就是意思啊，就是把那个中道之理啊，用红云破月的方法把它显现出来。再看底下经文，今言不有不无者，非是利有，别有亦无也；亦非利无啊，别有亦有也。这就是非常的明了了。相要不要离呢？不要离。为什么不要离呢？非有非无，离它干什么？你要真正一离啊，错了。你要想离这个相啊，你就把这个相当作实在。哎呀，这个相接近不得，不要离开它。那你把相当作实在。你没有知，没有明了这个相是当体皆空，当体皆空，爱不爱死？不爱死。所以华严里面讲世事无碍，并没有障碍。但是诸位要记住，你要证到理事不二的时候没有障碍，没有证到还是有障碍。所以解悟不行，解悟障碍去不掉，证悟的时候确实没有障碍，事事无碍。小注里头说得很明白，今言不有不无者，正言四理不二，称中道。这个佛称这个称之为中道，故谓之不有不无，双遮二边，遮是遮止，两边都不要，两边都离开，非立缘会之有外，别有也无。因缘聚会现这个幻象啊，而并不是叫我们离开这个妄象了，再去找一个无啊。离开这个妄象就找一个无，谁干的事情呢？给诸位说，孝成人干的事情。小乘人修定，要找一个清净的环境，人及不到的地方，清净的修定。大 乘菩萨修定在哪里呢？你去看看华严经里面狮子盖头啊，哪个地方热闹到哪个地方去修定。大乘菩萨跟小乘菩萨不一样啊，一个是要离开，一个是不离开。狮子盖头怎么可以修定呢？他晓得一切境界相啊，通是空寂，他在这里有专念。那么这样一说，有很多祖师菩萨为什么要到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去修行去呢？他为什么不到狮子盖头去修呢？那是为了大慈大悲度那个初学的学人啊，给初学的学人啊做一个榜样。如果他在十字盖头修定，谁知道他哪个晓得他在那个修定啊？只有他自己知道啊，他有功夫比他高的人晓，我们看不出来。他在那里看电影，他人家在修定，和尚跑去看电影，外头人就鸡翅了，人家在跳舞厅里面在修定。那个初发心的人要跟他学，那就不得了了，那行吗？那种修法是大菩萨的修法，真正入了寺里边了，念缘修缘的。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呢，都是讲这个很高的境界。最讲很高的境界，它的好处前面是从戒定慧做起，功夫一层一层做上来。这个石门好比十层大楼一样，一层一层上来，不是一步登天的，要按照这个顺序来。所以不能说离开境界就找到，也不是说离开那个无再去找一个有，那这个通通都是错用了心了。所以称之为啊，非有非无啊，这是即非即此根尘世心等法，当其双知名为中道。中道就是这么个意思，晓得六根六尘六识它的相它的作用都是假的，它的性是真的，相与作用是有，性是空，空跟有啊是分不开家的，只一个说有从相上讲，说空从体上讲。再跟诸位说，相啊就是体，体就是相。好比我们说以金作器，器器皆金，我们用黄金做个佛像，相就是金，金就是相，无二无别。可是你不能执着，你也不能含糊不分。你要是含糊不分呢，那又错了，那又失了招。所以给你说错，相是相，体是体，相不是体，体不是相。那是看从某一方面来看，你要必须把这几方面合起来，这才叫做真正悟了。相是相，体是体，相不是体，体不是相，相即是体，体即是相。那么这样说起来，给诸位说的有没有冲突呢？有没有矛盾呢？绝对没有。世间人听这个话的时候互相矛盾，怎么又会有说是的，又会有说不是的？ 说是有说是的道理，说不是有不是的道理，这样说法才能叫你把那个真相啊完全了解，完全明了。单说一念不行啊，你没有看到另一面。所以这个佛经啊，有些文字你看颠来倒去，好像是反复重复，实际上有没有重复？没有一句话重复。如果有重复的，你要用科判呢，你就看不下去。再大的经，我们看到这个反复啊，好像最多的是般若经。你看看大般若经，大般若经的科判，你看得多清楚。你把科判一打开的时候，我才晓得没有一句重复。虽然有人说的话完全一样，字也没错，这个两句明明是一样嘛，怎么不重复呢？你再看上头不一样。我再举个比喻，台北市政府给这个台南市政府，从组织来讲的时候，台北市政府底下有市长，底下有秘书，再有这个局长、科长。台南也是这个组织，也有这个秘书啊，也有这个科长、局长。那个秘书跟这个秘书不一样啊，这是台北市政府的秘书，那台南市政府的秘书啊。经文就是如此，两个句子虽然相同，隶数的统系不一样，句法是一样的，意思不相同。同一个意思，诸位想想他怎么个判法？没有办法。这个佛经啊，不但是这个思想精密，就是句法文字的组织章法结构都是第一流的。这个诸位常常研究研究科判，你才能够明了。真正研究教的科判要懂得，要常常看背经，看科判，经能够背得很熟，科判一看呢，经里面的意思通通都出来。科判就是解释经，就是经的大纲。这个说到此地啊，我们台北警美这个讲堂建好了之后，讲华严经。华严经我们过去用过，华严经的科判呢，从前佛光山印，但是印的那个字太小了，看起来很吃力。我从香港带来有原本，那个原本多大呢？像我们普通报纸那么大，那个字好大好大呀，里面的小字啊，跟我们这边的柱子这个字一样，看起来是非常舒服。所以我准备呢，我们重新翻印，翻印当然不能翻那么大，那字太大了，带都不方便，你连那个地方装都不好装。所以我们想想看的时候，四一半，四乘半，八开，或成四乘半，十二开，就是比普通的十六开的文字还要大。那么这样虽然说这个字还是很大，便利我们研究华严经。这如是则明法，非有无啊。故以非有非无名耳，实在是佛祖的苦心， 切法可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法并不是指哪一法，是指一切法，一切法的真相啊，非有啊，这个非是惯下来，换一句话就是有无两边都说不上，不能说有，不能说无。正如同刚才比喻的水中之月也，水里面的月呢，不能说有，不能说。如果你要是有，这个月亮就捞不到；你说没有，还真有像的呢。一切万法通通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个样子。这个一定要觉悟，觉悟了原修原证，觉悟了以后的修行称性起修，全修在性。为什么呢？觉悟了以后啊，在这个相分里面决定不生烦恼。换一句话，我们跟尘相接触的时候，五十一个心所里面只用哪些呢？就用五遍行，其余的心所都不用。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佛菩萨就没有两样。五遍心是作出意受想思，你看看与心所相应的刑罚五十一个不用，与心所不相应的刑罚二十四个也不用，四个不定的心所也不用。这个心多么清净，那个圆修圆证的人他就是这样用心的。无变形心所，可注意说八个十都有无变形，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通通有无变形。我们要能这样用，这个就是了不起的人。心地清净，一切善恶无忌通通没有了，都离开了。为什么能够离得开？懂这个道理啊，不懂这个道理不行啊，离不开。懂这个道理不离开，所以这些理同学们你们这听着一遍，一遍就开悟了。你是再来人，我再跟各位说，窥基大师，这个不是窥基大师，玄奘大师在印度当年求学的时候，戒贤论师是他的老师，给他讲一切子的论，他从头到尾讲三遍，他才明了玄奘大师是什么样的人物。听一切子的论才听三遍，我们的根性连玄奘大师十分之一都不到，就算十分之一吧，他听三遍我们要听三十遍才能开悟啊。人家的心都清净，我们心怎么能跟他比得了呢？所以理一遍听不清楚没关系，将来再听第二遍，再听第三遍，再听第四遍，听的是越多越好。我们律宗的初祖，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他 他老人家听四分六，听四十几遍，称为律宗的祖师啊，五十一遍的演变就行了。清凉大夫称之为华严菩萨，他一生讲华严经讲五十遍，要是听了，讲一遍比听十遍那个效果还大，他一生讲五十遍。你们注意想想，人家是怎么成就的？勤学啊，听是勤学，讲也是勤学啊。那么讲，没机会到哪里去讲？没有人请你去讲，不要紧，你们只要肯学，我请你出来。我将来那个景美的那个讲堂啊，正好普音法师说每一个月要我到南部去一个星期，到那边去教学，我这里空一个星期呀、啊，就请你们去讲堂。你们放心，一个月一个人预备一个专题练习吗？一天晚上一个人，这有七天的时间呢，就可以训练七个人。开始练胆子，上台去训练。以后你们有了把握了，这个一部小经啊，大概可以讲个五天到七天，你们每个月就可以出来讲一部小经。不是在讲台上练不出来啊，非得要在讲台上练。我提供这个地方供养你们，就希望你们欢欢喜喜接受我的供养。你
哎呀，这个东西我不要，算了算了，
你供养别人去，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供养你呀、啊，你欢欢喜喜的接受，这样才能够成就。那么这也就是说，这个道理要一遍一遍的听。那么将来禅宗经呢，我们也一遍一遍的讲。为什么要一遍一遍讲呢？太重要了，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佛的根基呀、啊。你们训导主任建如法师听了之后告诉我，哎呀，说这个东西一当在一出家就讲就好了，一点都不错。确实要常常讲，那么纵然是或者是这个没有这个机缘不常讲的，诸位现在都有录音，你打开录音带常常讲，一遍一遍的反复听，将来我再讲的时候你再听，再讲的时候一定要再听。为什么呢？在讲的时候我那个境界就不是现在的境界，讲的味道就不是今天的味道。你们有进步，我也天天在进步，决定不相同。今天这个地方没说清楚没说明白的，再过个几个月一年半载的时候，这个地方讲你也一听也就明白了。心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天比一天光明，境界一天比一天舒畅，这个就是进步，这个就是享受，在佛法里面不叫享受，叫受用。我们世间人称之为享受。这个小注里面说，此中正皆贤明之于体，贤是明于体，称为中道。明有照体之功，体有应明之实。以为下文 什么他等三法之免修也。这就是向下了讲到这个修法里面，修法以这个理论来做依据，不是非有非无啊，既非有无，又非非有，非非无也。如是，这佛陀言语道断，亦乃心性出灭也。那么这个两行的结语总结，借这个一门是必须要决定不能少的，这就是《金刚经》里面那个办法了，千之又千，要把你的烦情之见扫得干干净净，才是真正的不二法门啊。我们看小助理讲的啊，说上文显示此中千非，这就叫我们离开情执，所谓言中道，非有非无者，不是寻常与非有无上又加个双非，非去非有啊，非去非无，把这个非有啊也把它非去，非无也给它非去。为什么呢？盖于今论为不明法地的情之未尽，要当于双非也，千之又千，故曰非非有相，非非无相。佛法里面最怕的就是执着，一听说这个哦，这个一切相啊是非有非无的，好像就执着一个非有非无，又变成了情见，又是虚妄执着。所以哥告诉你，那个非有非无也没有啊，也要离开。那么真要离开的人，哦，那个相是哦，原来是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那你执着的非非有，非非无，又搞不清楚了。这么样来的人，越搅越混了，永远你离不开。最后斩钉断铁跟你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因为有言语，必定落在情见上；有念头，就是见性的障碍，也就是见不到诸法实相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千了又千，千了又千，说了就扫，说了就扫，扫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不留。这就是所谓说而无说，说了立刻否定的作废，一面跟你说，一面就是扫得干干净净，通通作废都不要。你心里会了这个意思之后，也把那个言语扫光，把一些迹象扫掉，真正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精明圆慧之法了，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啊，正如水中之月一样，镜中之相一样，那个有无是同时的，有无是同一个处所的，真正是不二啊。 那么回佛为了说明这种实际情况，叫我们觉悟，叫我们不要迷惑，才懂用体或相证明那个相是空，用相呢又证明那个体是空的，用这种方法是叫你领悟，哦，这个体相的真实状况是非空非有。虽然非空非有，你不能够执着到，不能有一个念头非空非有的念头，有一个非空非空非有的念头那是错的。这个样子才真正能够叫我们到达情无不尽，理无不行。这两句话注意记住：真理就是实相，就是本性。本性为什么透不出来呢？因为有情，情见。有这个，你有一分，它就是一分的障碍；有两分，就是两分的障碍；有十分，就是十分的障碍。真心透不出来。给诸位说，失掉一分，与见性呢，明心见性接近一分。失掉两分就接近两分，即使把这个淘汰尽了，没有了，真如本性完全显露出来，就这么回事情。如何到了还能够达到情见情思都淘汰尽呢？就是底下这两句：言道断，心行处灭。就经言语道断容易啊，你看打火器常常止语啊，言语道断了，但是他心里头没有灭，心行没灭，那还是没用处。心行处灭了，言语不进去，必须到心行处灭。心，这是指的妄心，八识。行，就是心的行为。心的行为是什么呢？分别执着，这是心的行为。那个心的行为呀，心熄灭了，这八识要不起作用了，没有行动了，八识就变成大圆镜智了。因为它在动啊，所以这个智变成了识啊。智是只有照，只有了达，而没有分。分别是实心的作用，是情实的作用。那么这个小注我们也念一念啊，这是这一章啊最后的一个结论。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乃所宗极圆顿之法。这个宗就是宗医的意思，修行呢是以此为宗，以这个为依靠，极明极顿之法门。说乃即因缘所生之法，当即即空，一切性本空即无，当即即有啊。这个是连到上面的啊，一切性呢，为什么当即即空呢？性本来就是空寂。那么又说当即即有，为什么当即即有呢？以其缘会而生故也。 是不是应年聚会呀、啊、他就行。那么现在也许大家的时候对于这个性的空啊可能疑惑很少，对这个应年是个麻烦事情，这个疑惑难处。虽然经论里面说得很明白，虽说得很明白也不太容易，叫初学的人呢一下就悟，要长时间慢慢的来学习，慢慢的把这个情境渐渐的淡掉，你就那个佛一说这个话你就恍然大悟。那么这个在中观论里面讲得很清楚，语言会也不是真实的，前面也曾经说过，说的简单，中观里面说的详细。为什么说当体即中，以体即缘会之有而无，即性空之无而有，有而无，无而有啊，所以叫它做中道啊。如是中道，其言语可以异啊，言语没有办法讨论的、啊、没有法子去研究它，去说明它，思维可度乎，也没有办法用这个意识心去想象，想不到。然有静也观也，性也修也，思也理也，他这上用的六法，你们十四讲里面第二表的是用的体也相也用也应也缘也果也思也理也，那个八法跟这个六法开阔不同而已，是一样的意思。说若下文言舍摩他等，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方是真明其观也修也事也。那么这个修行的相，修行的事用，在底下一章说，还有在第九章说明了，在底下一章去拔了，在第九章，第九章叫正修，是刑法里面最主要的一篇。刑法一共有三门，故知列此一章，是据地时使血脉理路断绝不连，可不惜者，据言者能辨之。这几句话不要去理会，这是从前编辑错乱，大幅重新整理了之后，把这个次序重新调整，这个后说加重几句话啊，这个我们现在不要理会。我们到这个地方就念到这个地方就行，方其方式明起观也修也事也就可以了，到这就行了。以下这个交代的话不要去理会。那么这是四离不二这一门的讲完，下面呢从简释篇缘起八九十三章啊，都是讲的刑法。刑法这三章，那么这一章啊，简释篇缘呢，可以说是欲修。那么第九章呢，这是这一个正修，末后啊可以说是说于加修。一层比一层的修功啊要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初入门的功夫啊，初下手啊，初下手也就是在楞严里面常说的最初方便，像莫难尊者 这个修学的时候，请示释迦牟尼佛，就求他指示了最初方便。我们在修行路上第一步的起点，这个很重要，这一步错了就错到底了，所以这一步不能错。84000法门起步是